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1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 CNBC 的报道，核心批发通胀比预期严重，11月零售额有所上升。那么这两个宏观数据的发布，成为影响今天市场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根据劳工部统计局季节性调整的数据，生产者价格指数是衡量生产者在市场获得最终需求价格的指标，11月上涨了 0.2%， 那么同比 PPI 上涨了 3%， 远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那么根据劳工部今天的数据，如果不包括服务贸易的核心 PPI 同比增长了 3.5%， 那么这是去年3月份以来最大的同比涨幅。那么相信网友们容易简单判断市场对这个数据的感受，那就是这个数据啊站在了美联储一边。那么对于目前川普逼迫美联储降息，大幅度降息，那么对于川普而言，这个数据呢是他不希望看到的。那么今天劳工部他也解析了这个批发价格为什么上涨，主要原因还是商品价格的上涨，服务的价格呢是持平的，所以他也提示华尔街不要对通胀掉以轻心。第二个方面报道呢，是在消费者方面，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11月份美国零售额增长了 0.6%， 那么这个明显超出啊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期的中位数 0.4%。 那么11月份的销售最突出的呢是汽车的销售额增长了 0.5%， 那么这个消息显然对市场来讲是非常积极非常正面的，说明美国人呢还在踊跃的花钱。那么有这么一个强劲的消费，对美国的整体经济的增长它还是显示出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是非常关注通胀，非常敏感通胀的变化的。那么现在官方的数据显示通胀企稳，或者通胀数据来讲并没有上涨，但是民间的感受要糟糕很多。因为你从美国普通人来讲，他们现在啊对物价的不满呢是疫情之后物价的大幅上涨。那么官方所谓的哎，我上涨速度控制下来了，但是它是在原来大幅上涨基础上又进一步上涨的，就这个 3.5 也好 3% 也好，它并不是与去年的这个物价是一样的，去年物价上涨 3%， 今年你看还是 3%， 它不是这个概念，它是在去年的物价上涨的基础上又涨了 3%。 所以这个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它比经济学家的感受，比政府对数据的感受要痛苦的多得多。所以说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焦点之争既不在移民，也不在宏观经济的增长，而是聚焦到可负担得起的生活。就你数据啊都还不错，或者按经济学家们的观点是金发姑娘状态，既不好也不坏，但是对普通民众来讲是糟糕透顶了。现在普通收入美国人完全无法接受现在的医疗保险费的上涨，汽车保险费的上涨。 MT 昨天看了一个报道，说川普的核心团队现在在说服川普要把注意力啊转到可负担得起的生活的政策调整上，甚至是敦促川普大比例的降低与美国人日常生活相关的进口关税，否则的话中期选举啊不堪设想。当然对于川普来讲，他有额外的意义，就中期选举失利毫无疑问会面临弹劾，能不能弹劾成是一回事。所以今天这个数据你也能感受美国经济对选民的影响， GDP 节节攀升，但是通胀给民众带来的痛苦没有减低。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是从今年1月1日起有8个州降低了所得税率，这个对于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啊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LT 一直主张经济学啊应该为普通民众服务，应该接地气。这6个州呢，是第一是印第安纳州，单一税率从2025年的 3% 降至 2.95%， 并且2027年1月1日呢会进一步降低到 2.9%。 肯塔基州单一税率从 4% 降至 3.5%。密西西比州单一税率从 4.4% 降至 4%， 蒙大拿州高边际税率从 5.9% 降至 5.65%， 并将于2027年进一步降至 5.4%， 较低的 4.7%的税率维持不变，内布拉斯加州最高税率呢从5.2%降至4.55%，北卡单一税率从4.25%降至3.99%，俄亥俄州对于年收入超过26,050元的纳税人，单一税率从3.125%降至2.75%，这个幅度还比较大。奥克拉荷马州最高税率从4.75%降至4.5%，个人所得税级由6个减少了3个。另外呢，今天美国的财经媒体呢又一次扑空了。所谓扑空了呢，是昨天无论是综合性媒体还是财经媒体，一股脑认为今天最高法院呢会做出裁决，对于川普关税，甚至博彩市场也开出了赌注，似乎今天就有个结果。但是今天呢，最高法院没有做出裁决。昨天有网友很好心为 LT 担心，因为在那个新频道 LT 加那个频道 LT 把最高法院会如何裁决川普的关税以及裁决时间做了一些很武断的这个判断。有网友呢就私信担心呢，假如今天最高法院做了裁决了，哎呀，对 LT 的这个形象啊或者影响啊可能会很负面。实际上这个不用担心，因为大家都不是神仙，判断错不丢人的，你只要勇敢地说出你判断的依据，而不是算命似的做出一个结论，那么错了的话你就及时纠正就好了。特别是做资本市场投资者关注者的网友，不能够啊面对现实证明你错了的事还去狡辩，为了维护你的所谓的形象，那个是没有必要。 LT 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心理负担。假如今天最高法院做出裁决，甚至裁决的结果与 LT 的这个判断不一样，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因为我们只能够追随形势的变化，我们并不能够啊去掌控形势的变化，所以对于现实啊要有一种敬畏。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川普今天会见格陵兰和丹麦的外交部长，那么这对于全球关注的格陵兰岛的前途问题呢就显得非常关键了。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川普表示任何低于美国对格陵兰的控制都是不可接受的。今天川普在白宫与格陵兰岛和丹麦的外交部长举行会谈，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参加。哎，大家一听这个阵容啊，这是上一次在白宫啊接待泽连斯基的鸿门宴的、标配。那么川普呢进一步强调美国需要格陵兰岛的理由，他强调第一个理由呢是美国必须要控制格陵兰岛，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为未来的谈判呢川普他还给了一定的空间，因为在之前的舆论上呢就美国要拥有完全拥有格陵兰岛，那么现在我只要控制，这是他强调一个观点。第二呢，就为什么要控制呢？因为这不光是美国的需要，也是北约的需要。这个呢也是川普呢，你看他这个在修正他前几天的言论，因为他强调要拥有格陵兰岛之后呢，像法国英国都还表态要去驻军，还跟美国打一仗了，那北约那不就乱套了吗？所以今天川普他又完善了他前几天的说辞，说我们去控制格陵兰岛啊，是为了北约好。第三个强调观点呢，就控制格陵兰岛对美国正在建造的金顶计划至关重要，就美国的全新的防御体系，格陵兰岛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这次的沟通更像是啊，川普把丹麦和格陵兰岛的外交负责人叫到白宫来上课，那么显然还需要未来进一步的沟通。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的四个方面信息。第一呢，是今天川普发贴文呢呼吁伊朗的抗议者接管国家机构，这个也引起了舆论的广泛议论。因为前两天呢川普一再给抗议者呢这个打气儿，援助啊在路上，哎，我们的援助马上要来了，今天呢就说让他们赶快接管，这个呢就让舆论呢就产生一些争议。在哪呢？因为那些抗议者呢在等美军来解救，在等川普推翻执政当局，川普今天说你们去干吧，你们把那个接过来。所以这个观点呢是进一步鼓励鼓动抗议者呢，还是给抗议者泼冷水，这个就产生一些歧义，看网友们怎么理解。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这路透社报道，伊朗警告称如果川普发动袭击，伊朗将进行报复，美国从部分军事基地撤出人员。一位美国官员周三表示，美国正在从中东的基地撤出一些人员。此前一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黑兰已警告邻国如果华盛顿发动攻击，伊朗也将打击美国基地。 两名欧洲官员表示美国很可能进行军事干预，其中一人表示干预可能在未来24小时发生。一名以色列官员也表示川普似乎已经决定进行干预，但干预的规模和时间尚未明确。卡塔尔方面表示，美国从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卡塔尔最大的基地，撤军是为了应对当前地区的紧张局势。三名外交官表示一些人员已被告知离开基地，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有大量的士兵被大巴运往足球场或购物中心，就像去年伊朗导弹袭击前几个小时发生的那样。那么这个信息呢，让人们感受到这种局势的进一步紧张加剧。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政客网站的报道，标题是我们已经准备好进驻伊朗，伊朗比委内瑞拉强太多了。美国石油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麦克萨默斯在出席美国石油学会年度能源大会后对记者说，如果伊朗发生政权的更迭，美国石油企业已经准备好充当该国的稳定力量。如果他们决定推翻现政权，我们的行业致力于伊朗的稳定力量。在萨默斯看来，伊朗就像全球能源市场中一块极具吸引力的肥肉。他指出，伊朗目前大概是全球第六大石油生产国，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石油资源，他们绝对还能生产更多。萨默斯认为伊朗的产业结构相对稳定，这一点与委内瑞拉很不同。曾任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国家安全与能源顾问，现为能源咨询公司拉皮丹能源集团的总裁麦克纳利同样按捺不住地说，你完全可以想象我们重返伊朗，我们会比委内瑞拉更快获得更多的石油产量，那是靠近基础设施常规石油还有天然气。那么这个报道他也提到，相比较之下，美国石油行业对委内瑞拉的态度明显冷淡得多。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就川普两次竞选总统啊，他最大的金主来源都是这些石油巨头。昨天 LT 还在与网友分享说，弄不太清为什么这次川普激性这么高，打伊朗激性这么高。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呢，可能能够部分解释一种原因，就这些石油巨头啊，显然在怂恿川普下手。当然川普一定还有其他的考虑的因素，包括政治方面的因素。第四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这是经济学人的报道，沙特怕遭报复，拒绝借领空给美军。知情官员透露，虽然沙特、阿曼、卡塔尔公开场合对伊朗的局势保持沉默，但私底下他们正在向白宫示警，推翻伊朗的政权将导致石油市场的崩盘，最终伤害美国经济。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恐惧战火燃烧到自家的门口，为了自保，沙特官员已经通过相关渠道向伊朗保证不会卷入潜在的冲突，并明确拒绝开放领空供美军攻击使用，试图在美国与伊朗的对决中划清界限。前美国驻沙特的大使拉特利分析，海湾国家虽然讨厌伊朗的政权，但更害怕不稳定。他指出，一旦打开政权更迭的潘多拉盒子，将制造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逻辑传导。海湾国家啊，现在到临门一脚的时候啊，他们反而要替他们的宿敌伊朗政权担忧，因为他们害怕这股反政府的浪潮啊会在海湾国家传染，就像当年的阿拉伯之春一样的。所以这也体现了这种啊专制统治或者独裁统治另类的同病相怜。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可能其他媒体啊可能很少报道，这个是路透社今天独家报道，标题是巴基斯坦与川普家族旗下的世界自由金融合作推出一美元稳定币。巴基斯坦官方今天表示，已经与一家与美国总统川普家族主要加密货币企业世界自由金融公司有关联的公司签署协议，探索使用自由金融的一美元稳定币进行跨境的支付。巴基斯坦虚拟资产监管局在声明中表示，与世界自由金融公司合作，促进围绕新的数字支付架构的对话和技术理解。该交易已经在监管机构宣布之前签署。据参与交易的消息人士透露，根据协议， 川普家族的世界自由金融公司将与巴基斯坦的中央银行合作，将其稳定币整合到受监管的数字支付体系，使该代币能够与巴基斯坦自身的数字货币基础设施进行合作。那么这次与巴基斯坦官方签署协议的代表呢，是川普的中东特使维特科夫的儿子。所以这个新闻你能感受到川普家族的这种财富积累或者是业务的拓展与美国外交的一些变化是高度正相关的。所以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升温背后，它还是有一些特殊利益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五个有关中国经济的相关的最新信息。第一是彭博社报道，尽管美国加征关税，中国2025年贸易顺差仍然将达到创纪录的12000亿美元。中国出口去年迎来增长高峰，2025年起贸易顺差将达到创纪录的12000亿，延续了这一繁荣局面。在此期间，中国工厂通过更深入开拓美国以外的市场，成功规避了川普关税的影响。去年疲软的中国经济展现出来的韧性令人意外，并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为其提供缓冲。与市场预期放缓不同，中国出口出现回升。巴克莱银行的经济学家张颖的一份报告写道，我们预计出口韧性将延续到今年，出口仍将是重要的增长动力，并抵消国内需求疲软的影响。所以有关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未来一个时期还会在国际舆论当中进一步发酵。但是今天国际财经媒体或者西方媒体更多的呢，是把焦点放在嘲笑川普的关税，或者是称赞中国呢抵御了川普关税的负面影响。那么这个显然还是有一种政治情绪在里面。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是路透社报道，中国2025年对俄罗斯的贸易额五年来首度下降。所以这也是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外贸数据被国际舆论捕捉到的一个大新闻。那么通过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能够反映出来的这种变化的原因就两个方面。第一是俄罗斯减少了对中国汽车的进口，可能在过去一年呢，网友们都能够经常看到这方面信息，俄罗斯隔三差五的推出限制中国的这个汽车品牌那个汽车品牌。那么中国方面呢，对于从俄罗斯的进口也出现了一些下降，是因为中国方面减少了采购俄罗斯的能源。那么这种减少究竟是因为美国的制裁政策的影响，还是中共方面报复俄罗斯抵制中国的汽车进口，究竟哪一个原因占的因素更大？那么这个报道他没有给出一个结论，或者他也没有去做出一个判断。所以中俄的关系不像中俄领导人吹嘘的那样的无上限也好命运共同体也好，没有那么亲密。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报道，料中国今年股汇双升，高盛、伯恩斯坦等全球投资机构都赌人民币与中国股市将于今年上攻，暗示资金将更加决定性的移入中国资产。高盛已经调高对中国股市的评估，强调股价令人难以抗拒，产业政策支持以及企业获利展望良好等利多。那么今天中国 A 股的交易量再次创历史记录，达到了4万亿，花旗银行、法国巴黎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美国银行等机构都认为人民币会进一步升值。2025年人民币与中国股市出现罕见的同步上升的走势，形成良性循环。那么对2026年华尔街仍然判断中国会有一个股市跟汇市双升的这种局面。那么这对中国的网友来讲这是个不错的消息。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第一财经报道，为了防止 A 股过热，时隔10年中国上调融资保证金比例。中国 A 股上证指数近日站上4100点，连日交易活跃。为了防止股市过热，沪深北交易所今天发布通知，将投资者融资买入证券时的保证金的最低比例从 80% 提高至 100%。 那么这也是过去3年中国官方第一次出台限制股市交易或者是控制股市上涨的政策。所以它传递出来信息呢，是官方从一味的推高股市逐步转向一种谨慎。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那么今天中国很多股民呢也在讨论一件事，就有财经媒体啊、自媒体发表煽动性的、鼓动性很强的文章 ，A 股上5000点的可能性，那么呢被官方删除了。所以官方呢非常怕又回到2015年、2016年那种股灾。当时2015年呢弹出来10000点不是梦，现在官方呢对民间炒作5000点都要删贴。所以这种官方对股市的现状的态度微妙的变化是值得中国股民关注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的一个网络热门新闻，我们分享香港01的报道，标题是宝能董事长姚振华举报常熟官方投资260亿的观致汽车逆备15亿贱卖，观致汽车常熟工厂即将于周四开启二次拍卖。周三，宝能集团的董事长、观致汽车控制人姚振华公开发布视频，实名向最高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举报常熟市委常委陈国栋、常熟经开区管委会和常熟市人民法院，指他们串通一气，在官至2.7亿元执行案件中联手操作，违法成立清算工作组，强制封控官至汽车工厂设备，强制拍卖官至汽车的土地、厂房以及仪器设备、专用车型设备等核心资产，并要求撤销拍卖。姚振华在视频当中称，官至汽车注册资本169亿，宝能集团持股63%。在举报中，姚振华称，经第三方机构评估，以上核心资产价值80亿，而常熟法院仅低评为15亿，并在苏州中院2025年12月22日立案受理。观致汽车破产重组后，公然违反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违法快速推进一拍二拍，二拍起拍价8.6亿元。那么姚振华在这个举报视频当中也很情绪很激动，他称这是常熟官方典型的吃人不吐骨头。姚振华在这个举报视频当中称，2018年至2025年对官至累计投资约260亿元。那么对于这个在中国引起很大轰动的热门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姚振华制造的舆论情绪呢在中国网络引起了一定的共鸣，就中国各个地方普遍存在的热情招商然后关门打狗，就招商的时候啊，好话说尽，但是一旦你进入投资之后，那么政府呢，特别地方政府啊，就为所欲为了，这个在中国舆论引起一定的共鸣，这是个普遍现象。第二呢， LT 认为姚振华的这个举报他缺乏一些证据，他只是谈论一种结果感受，就我投了260多亿，你现在给我拍卖才卖15亿，那么究竟哪方面地方政府违法，这个他交代的证据事实不多。第三， LT 的观点呢是姚振华与当地政府这个分歧啊，实际上他是中国前两年如火如荼的电动车的重复建设、浪费性的生产方式啊，一个必然结果。从财经角度来讲，姚振华的这个举报就不那么令人震动或者令人震惊。你说恒大的汽车结果可能比他这个结果更惨，他这个还能捞回来15亿，特别姚振华一个卖菜的跑来做电动车，本身早就被淘汰出局了，早都被这个行业淘汰出局了。所以 LTA 个人的观点呢是，姚振华的这次举报、这次闹啊，可能也是给他自己找台阶，因为他哪来的260亿呢？他也是骗别人的钱，他这种表达出来、表现出来一哭二闹三上吊啊，他是为了给被他骗的那些股东、被他骗的那些投资人的一个交代。所以在中国民营企业与政府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就给舆论出了一道难题。政府当然有政府的错误，但是这些企业本身也有他们一些不可告人、非常难堪和萎缩的一面。所以你想在这种矛盾当中找一个好人坏人呢，你很难找的。但是 LT 主张分开讲，就政府投资环境、政府的信誉，这个你不要看对方什么人，该检讨政府、该批评政府要去批评政府。另外一方面，对宝能这种企业隔三差五制造一起这样的吸引眼球大新闻，他们的这样一种投资悲剧可能也植入了这种投机性企业家的基因，至少对姚振华本人这种经营作风来讲不值得同情的。但是这个不能够丝毫降低去检讨当地政府在这一起重大的 经济事件、经济事故当中的责任。260亿变15亿，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吹来的。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我们先分享中国新华社的报道，然后呢一起与大家进行分析评论。新华社报道标题就是中共20届中纪委5次全会坚决清出心怀二字两面人。中纪委5次全会今天闭幕，发表会议公报，全会一致表示将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2日发表的全会开幕讲话精神为指引，持之以恒，强化政治监督，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为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全会针对强化政治监督，要求严明政治纪律，换届纪律，坚决清除心怀二字言行不一的两面人，严肃纠正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投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工作上的本位主义、履职上的好人主义，确实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那么对于这一次啊，中共纪委的全会，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以往历届中共的这个纪委的全会啊，很少制造大新闻的，特别是制造国际舆论关注的大新闻的。但是这一次的中纪委的全会啊，制造了两个，不仅在中国国内，甚至在国际舆论当中引起关注的大新闻。第一个大新闻呢，是习近平12号这个讲话，他提出一个在中国民间引起广泛议论，国际舆论也广泛讨论的一个观点。习近平称反腐败是输不起也不能输的重大斗争，就这句话啊，成为这次中纪委的全会的一个大新闻。 LT 之前与网友分享的为什么这个新闻引起国际舆论的讨论呢，连路透社这种啊财经媒体也来讨论习主席这个话，主要是因为习主席2018年2022年分别提出反腐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2022年甚至提出来这种决定性的胜利啊，很稳定，稳定的成果，所谓决定性的胜利那就定性了，打赢了，后来又加上一个保险锁，形势还很稳定。哎，怎么突然到了2025年2026年又变成了输不起了，不能输了，怎么又推翻这个决定性胜利和决定性的胜利的这种稳定的成果？它还是反映了之前习近平呢错误的判断，高估了所谓的反腐形势，自我打脸，成为啊这次中纪委全会的第一个大新闻。 LT 注意到昨天中国网民呢又在传送另外一个与这个大新闻相关的一个热门话题，就在中国啊如日中天的这个人工智能新锐企业 DeepSeek 的这个聊天机器人制造一个大新闻，就有好事的网友啊，他没有提这个话谁说的，就把习近平讲的这句话反腐败是输不起也不能输的重大斗争，哎，让 DeepSeek 机器人呢分析啊，哎，这句话传递什么样的意图，或者分析啊这句话的含义。哪知道呢，这个 DeepSeek 啊不讲政治，上来就做个结论，说这句话是个病句，不能这么说。为什么说是个病句呢？他说他在重复叙述，累赘多余。他说输不起与不能输是完全一样的意义的表达，所以说这样一种重复的话，重复的表达是没有意义的。那么 DeepSeek 这个认定习主席这句话被新华社人民日报认为的金句啊，认为是个病句，也成为中国网民呢嘲笑习主席的一个笑料。不知道 DeepSeek 这个诊断会给这家新锐企业带来什么影响，毫无疑问它会促使啊习主席或者党进一步管好机器人。那么第二个大新闻呢，这次中纪委全会与往届不一样的就是他把历届中纪委全会啊反腐的焦点做了转移。过去反腐嘛，主要是约束官员的这样一种行为，敦促党员干部呢守纪守法，但这一次有一个重大转变，就是纪委啊他新制造一个新的重点叫政治监督，以往也提到，但这次把它上升到政治监督啊，上升到一个纪委工作的重点，甚至被新华社作为报道这次纪委全会的标题性的这个提示。而政治监督具体的内容呢又是抓两面人，所以让人感觉的就这一次习主席啊他强调反腐不能输，输不起，究竟什么输不起？原来啊 民间舆论呢是认为说习主席啊就嫌这些官员贪钱贪太多了，就习主席啊没那么多钱让你们贪了，这个输不起。哎，从纪委全会的公报今天制造这个大新闻，哦，人们呢终于理解习主席说输不起啊，是觉得啊两面人太多了，都想反，都想造反，或者都跟习主席不一条心，有二心，这个是输不起。所以呢，这个让这一次的中纪委全会就变得很有戏剧性了。就习主席反腐反了十几年呢，发现钱丢了那是小事，关键是党内啊越来越多有二心的人了，越来越多的两面人了，这个输不起。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全会还是很有意思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我们就来一起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次中纪委全会要重点强调打击党内的两面人？为什么中共啊被习主席、中纪委认为的两面人为什么越来越多？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呢，他在党内制造一种恐怖气氛呢，他更多强调是党内的阴谋家。所谓党内的阴谋家，就是高层有少数人呢要与习近平争名夺利。那么经过十几年的党内的清洗，你看他不再提阴谋家了，就高层呢，习近平身边的人，他认为呢都被打下了。现在关键要盯下面的人，下一级的人，下一级的人那就不叫阴谋家了，因为阴谋家呢，那至少是个副国级待遇。那么副国级以下怎么称呼这些人呢？两面人。那么为什么要重点打击两面人？为什么两面人越来越多？第一个原因呢，是由于目前中共党内这种啊政治忠诚这种舆论呢被高度表演化，必然催生两面人。因为在中共体制里边，忠诚不是默认的前提，而是必须，你不断的得来宣誓展示。你看大家历史上谈到桃园三结义这种忠诚，刘备关飞张宇啊不用每天海誓山盟的，但是中共这种啊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它是需要你每天表现出来的，你有一天没表现出来你就可能就不忠诚，但是每天表现出来那又不是一个真正的忠诚，你就像桃园三结义不需要每天来表示的。所以你这种啊不合逻辑不客观，这种你这种啊让这些党内的官员根本做不到的表演化的忠诚，他只能够去做两面人。所以他实际上就形成一种明知道有些政策不可行但不能说，而且还要说支持，明知道数据造假但是你不造假那就政治不正确，那就不忠诚。所以每天要面对忠诚与不忠诚，每个人都得面临做两面人的这种考验。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中共党内啊从上到下形成一把手绝对权威高度集中的权力，压缩了真实表达的空间。就你有合理的建议意见你不能提，你只能够赞美一把手，但是一把手真的是料事如神吗？不可能。所以你那种啊不同意你只能在私下里边。所以这种权力高度集中，一把手至高无上，它必然会催生这种两面人。因为你权力可以至高无上，你的判断不可能是永远正确啊。所以你只要是一个人，你就会在中共这种氛围下你变成两面人。就明知道上面有错误你不能说，你明知道他有错误这是一种本能，不能说这是你一种自保。所以权力高度集中垄断本身是制造两面人的一个机制。第三呢，就是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党内这种意识形态与现实长期脱节，也导致你必须做两面人。你比如说你明知道企业产能过剩内卷很多人下岗，但是党让你畅想光明论只能说好，一离开会议室一离开衙门你看到的是不好的形势，甚至回家跟老婆孩子面对的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有些公务员的工资迟发缓发你还得说好。所以这个你不做两面人你做什么人呢？你不能说我工资都没拿到，家里的孩子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我还得说形势一片大好。所以这个意识形态与现实的脱节也是制造两面人的一个机制。那么为什么两面人越来越多呢？它就是形成了一种悖论。就现在明明意识形态的要求与现实差距越来越大，但是党对党员忠诚的要求越来越高。就过去只需要保持一致，现在呢是要求绝对忠诚，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那么对这种啊忠诚的表演就要求越来越高，那么真实的判断真实的思想被压制的就越来越严，所以两面人必然越来越多。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不知道网友们对今天习主席突然发现两面人越来越多，两面人是一个大问题，比贪钱还严重的问题， 怎么看这个现象？ LT 感觉呢，这个习主席可能有些故作震惊或者假装天真，因为两面人呢是中共党内的一种啊独特的生存文化，就中共党的历史啊一直在打击两面人，而为了在中共这样一种啊邪恶的生态里面生存下来，你又必须得做两面人。你看它是一种矛盾的悖论，就中共整党历来就冲着两面人去的，但是能够在整党中存活下来的人必然是两面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矛盾。你看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你看延安整风是第一次针对两面人的斗争，他这个整风他带来什么效应呢？在整风之前还有人跟毛泽东争论，中共党内还存在路线之争，就每个人呢他是一副面孔，你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但是经过延安整风了之后没有路线斗争了，思想统一。那么是真的能够思想统一吗？四个人他都会与别人不一样，所以不可能是绝对的统一的，但是因为整风了你不能再有不同的意见了，而不同的意见本身本能的又存在，那么为了存活下来怎么办呢？你必须在整风这种环境下让自己变成两面人。你看这个就是打击两面人与逼迫制造两面人，它是一对啊孪生的兄弟，硬币的两面，你有打击两面人你就能够制造多少两面人。第二个呢，这种两面人的现象啊为什么是中共党内的常态？不仅毛泽东时代这种整风斗争同时滋生这种两面人的文化生存文化，邓小平时代也是培养两面人，就中共啊从来没有啊断代这种两面人的这样一种党内的风气没有断代。你比如说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讲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时间就是金钱，那么这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一种表达。但是呢邓小平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永续执政，他又要强调四个坚持，那么四个坚持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显然是矛盾的。那么邓小平本人就是个两面人，那么对整个中国共产党他都是这样的，一方面批评资本主义，另外一方面撸起袖子大干资本主义，全党两面人。所以两面人在邓小平时代啊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普遍化，就包括中国民间讲的打左转弯灯实际往右转，这是不是两面人呢？这是标准两面人。所以呢你看今天中国官员呢练就了啊普通人很难理解很难学会的一种本领，你要在中共的生态下生存呢、你要熟练的区分什么是会议语言，就开会时怎么讲话，第二作为下级的执行语言，你当你面对上级的时候你怎么讲话，第三什么时候是私下的语言，因为你私下语言呢用会议语言执行语言呢也会被周围的人瞧不起，所以官员私下也有一套话术。那么能够在这套体系生存很好的人，你就要高频率随时准确的切换。那么被抓的两面人呢无非是这个技术不过硬，这个切换呢有时候露馅了，所以对两面人这么多啊，中纪委这一次有一点故弄玄虚，有一点大惊小怪。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既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共党内盛行这种两面人的文化生存哲学，为什么这一次中纪委突然要特别提出打击两面人，特别痛恨两面人呢？因为这一直有的现象了，怎么今天突然发作起来了呢？ LT 认为或者是揣摩，这次中纪委突然把重点瞄准两面人，应该是习主席确实感受到一定的危机，因为他不仅用了十年时间来要求全党忠诚，没有得到这种忠诚的氛围，甚至呢他稍不留神他就能够看到啊全党高级黑低级红，对习主席这个让习主席啊精神焦虑，就你们表面的假忠诚那个戏都不好好演，毛泽东还让你们早请示晚汇报，我习主席只要你们一个月表达一次忠诚，这个你们都做不到，这个习主席啊他就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能做到，你们这些人怎么对习主席这么不恭敬。同时呢他稍不留神就发现很多人在嘲笑他，很多人在高级黑低级红，甚至把这种啊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高级黑低级红啊要三番五次的要拿到党的大会上去讲，习主席本人也要讲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与强调的绝对忠诚就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让忠诚成为笑话。那么重新提出来要打击两面人，重点打击两面人，他反映了习主席啊他的一种心虚，我不再去追求你们呢心甘情愿的忠诚， 现在打两面人呢，他是要把表面都做不到忠诚的人呢当重点去打，退而求其次。所以打击两面人 LT 理解并不是习主席真的要去逼迫党内啊绝对忠诚，他是不理解讨厌那些表面的忠诚口号都不喊的人。你看最近处理的这个天津常委，在老家喝酒吃饭的时候，来嘲笑习主席，这个被在一起吃饭的同乡举报，这个习主席大怒，你们在作为省部级官员回到老家，在公开场合你们都不能够装出来服从习主席支持习主席吗？怎么还在酒桌上公开嘲笑习主席呢？这个是他打击两面人LT 认为他最大的动机，最大的诱因。就官员你现在你不能够在公开场合上批评习主席高级黑低级红，所以他反映了中纪委或者习主席认为就当前的两面人现象有点失控。他之所以失控的是，你看毛泽东时代包括邓小平时代，就全党啊表现出来两面人这种潜规则做得很好。你比如说毛泽东时期人前人后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个就够了。邓小平时期打左转弯灯往右转，全党都是心照不宣，全党两面人，这就够了。但是习主席面临的情况是全党做两面人呢，这个潜规则被打破了，就做两面人做得不够标准，做得不够好，这是习主席最头疼的。你怎么能够当毛泽东那样去演戏演得天衣无缝，当邓小平的面演戏演得天衣无缝，怎么总是给我习主席难堪呢？总是有那些小男孩要指出习主席没穿衣服呢？这个就是所谓的两面人失控啊，它真正的含义。所以对这次中纪委的新的重点强调政治监督，政治监督主要打击两面人，对这个引起广泛议论的政治热点新闻 LT 总的感觉呢，就是习主席有点难为自己了。因为你越强调定于一尊，越强调独裁，他就越是容易滋生两面人的现象。同时中共的党文化忠诚与两面人是贯穿整个中共党史的一种共生现象，就有忠诚运动就有普遍的两面人。所以习主席把两面人这个提出来呢，是有一点自取其辱，是有一点的不自量力。你除非把共产党解散了，就没有两面人了。那么这个判断或者这个观点靠不靠谱，也欢迎网友们呢在评论区发表高见。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